张海岱、张海清、刘志胜和杜立军这四条汉子化妆改扮混进了田庄台。要说这四个人都是土匪出身，说打就落，而且浑身上下一身流氓的气息，不怎么招人待见。但是凡是这种人，哎，干这种事情得心应手。相反的来说，满嘴诗词歌赋，道德文章文质彬彬，倒干不了这样的事儿。所以在抗日战争中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。田庄台那是好进的吗？那是日本鬼子重兵把守的地方，出生入死，龙潭虎穴呀。就光说这个胆量，一般人就做不到。你看咱们说着容易，做起来实在是难呐。闲言少叙，他们四个人进了田庄台之后，到了翠花楼。翠花楼就是窑子。如果说今天我们是绝对禁止的，这是卖淫嫖娼的地方。但是在旧社会，窑娼妓院遍布天下，越是这种风月的场合，越便于掩护工作。我们有许多特殊的任务都是在这种场合下完成的。翠花楼的掌柜的就是那大茶壶，叫王老六。别看这个人五十来岁，年近半百，他也恨日本鬼子，他也仇视日伪军，怀一颗爱国的心肠。要换个旁人，一见着张海岱他们就拉到裤子里了。可他虽然说害怕，依然拿这四个人当作亲人呢、啊。比那日本鬼子和伪军那强的多的多的多，没法相比。亲人见面各诉衷肠，王老六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开始诉苦啊。他说我这有八个姑娘让日本人给拉走了，第二天也就是昨天，我在这护庄河的外头发现了八具尸体，浑身上下一丝不挂，有的丢了脑袋，有的缺胳膊断腿，有的开膛破肚。这八个女人都是我这翠花楼的姑娘，我的干女儿，死的太惨了，不知怎么得罪了洋人了，叫洋人把他们收拾的那么惨，让人看着触目惊心，我都心疼死了。丫头啊，死的太惨了，小日本鬼子，你们他妈太狠了，你们不得好报啊！今天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，我希望你们能给我死去的丫头们报仇雪恨呢。张海岱也是个血性的汉子，听完之后啪一拍桌子，一蹦多高，狗娘养的，小日本鬼子太他妈歹毒了，是人干不出来的事儿，他们都干得出来呀！这仇是非报不可。张海清也说：“我六叔，您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们了，一定给你女儿报仇雪恨，这口气是非出不可。过不了几天，田庄台就是咱们的天下，小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了。”这我信，我信。他们转忧为喜，开始吃喝。这王老六久经世故，那多聪明啊！尤其吃这碗饭，什么人都接触，那思路敏捷呀。吃到后边，王老六说话了：“四位啊，你们进田庄台，不管是寻欢作乐，故地重游吧。”一定有什么任务吧？嗯，张海岱点了点头。我说六爷，你问的一点都不假， 有些正经事儿我要跟你谈。这次我们是先头部队混进田庄台，大部队随后就到，不出三天把日本鬼子这个窝我们就端了，把他们彻底消灭。不过六爷，你还得给我们帮帮忙。
行，
凡是我能做到的，老命我不要了，也得效犬马之劳。您吩咐吧，我能干什么？六爷，首先我们要了解了解，这日本人究竟在田庄台有多少，都住在什么地方？伪军特务有多少，都驻扎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底我们得摸清了，大部队司令部等着信息呢。
哦，我太了解了，了解。
这么跟你说吧，日本人大概不超过500人，分两部分，一部分住的小学校，一部分住的镇政府，每处200多人。伪军大概有1000人左右，听说是2-3个营嘛，他们也驻扎在小学校和镇政府。西门那块还有个兵营，住着1营人，其他的散帮就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了。
好，
这个情报至关重要，您没记错吧？
没有，
鬼子来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田庄台屁大个地方，我能不清楚吗？
行，
六爷，麻烦您明天一早，您呢把这个情报送到沙岭镇张司令张海天，就是我大哥那儿，您能不能费个力把这个信儿给送到？
能，
只要你们相信我跑道送信儿，我是伸手得来，多多拜托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有没有冒烟的家伙你们得帮着解决一下，因为我们混进田庄台寸铁不能带呀，要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就麻烦了吗？没有家伙事儿怎么干活啊？
哎呀，冒烟的家伙倒是有，
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手中有6颗老洋炮，都在后院马槽子底下埋着呢，就是他是冒烟的家伙。
不行，
六爷，老洋炮太笨了，最好要快枪。
这可难呢，这快枪我是没地方整去，
出来从敌人的手里头抢。我们也料到了怎么个抢的办法，你和你的家人还得配合，这些姑娘们还要帮帮忙，最好把鬼子汉奸带家伙事儿的骗进翠花楼，把他们收拾了，武器就归了咱们了。咱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，大伙心得往一处想，劲儿得往一处使，希望你们给配合。
那没说的，
只要你们出的条件我是百应百许。
姑娘们你们听见没，这可是任务啊，
咱要想给你们的姐妹报仇雪恨，非得这么干不可，不这么干不担点风险，小鬼子就走不了。
是，可以。
呵，这些姑娘们别看平时花枝招展迎宾接客属于下流场所，但是一谈到国家大事，一谈到抗日，个个来的情绪，一个个眼睛都瞪圆了。张海带看完之后是非常高兴，吃喝完了他们开始休息，因为这4个人当中张海带是负责人，他还不托底，别人歇着去了他没歇着，他把王老六给留下，两个人又详细的研究了半天，他是一再叮咛一再嘱托，告诉王老六，你见着张司令告诉他，要想拿田庄台，西门是重点，我们哥4个要有了家伙事儿，抢占西门里应外合，打进田庄台迎接大部队， 这事儿无论如何，你要向张司令交代清楚。
明白，明白。那你就早点歇着吧。
这王老六把翠花楼最漂亮的、最年轻的姑娘叫春花，送给张海带，叫他服侍张海带。这春花真会来事儿啊！张哥，到我那屋里头吧。两个人携手揽幔上楼休息，咱不必细说。王老六连觉都没睡好，这老头真认真，热血沸腾，脑子里就盘算着这件事儿。天刚亮他就起来了，穿得暖暖乎乎，吃了口饭，在后院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带点零花钱，他离开翠花楼，赶奔东关。到城门脸这儿，他赶紧从车上跳下来，这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守把城门，他经常出入，跟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真交情假交情也罢，见面就呲牙。啊啊，太君您好，各位长官大家好。日本鬼子也认识他，王桑，你得什么干活？太君，我们这儿缺点吃的，我打算到乡下采买点东西，你行个方便可以吗？
哦，买东西的可以，快去得快回来。是是是是是是，
太君需要什么我给捎来。
不用的不用的。
仗着这个，王老六离开了城，走出一段路，看了看后边没人跟着他，飞身上了自行车，起身赶奔沙岭镇呢、啊，可不近的乎，100多里地、啊。蹬着个自行车，路又不好走，没点力气和体力是干不了的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这天的早晨，张海带几个人起的比较晚，昨天也真累了。起来之后，姑娘们服侍着，洗脸漱口，用罢早餐。这哥四个在房间里开了个碰头会，张海带向他们交代，六爷大早起身赶奔沙岭镇报信去了，我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后天就得动手，时间可不多呀，在后天动手之前，咱把冒烟的家伙想法给整到手里头，你们哥仨看看这家伙事怎么个整法，听你的，你说呢？张海带说，我昨天晚上也考虑了，这玩意儿早了不行，晚了也不行。早了为什么不行啊？比方说咱今天下手，那就得把带枪的人整死，时间长了他们会查找人，那就制造了麻烦了。晚了，大部队开到了，动手的时候咱手里没有应手的家伙更不行，因此我决定今天咱们按兵不动，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不准私自离开翠花楼，不准大声喧哗，也不准喝大酒，也不准打牌，衙门桥洞里在这眯着，明天的下午他们采取行动整冒烟的家伙。我跟春花几个姑娘都交代好了，他们把敌人给引进来，由咱们下手给解决，你们做好了准备。
妥了，行，收拾他们不手到擒来吗？
因此在这一天他们哪儿都没去，在这耐心的耗时候。单说王老六骑着自行车，日头往西转了，天都擦黑了，他来到沙岭镇了，都下不了自行车了，连人载车夸叽摔到路边了，把老头累得好像没吐了血。等有人发现之后，他提出来，我要见张海天张司令，我是田庄台来的，有急事向他老人家禀报。人们一听不敢怠慢，禀报了老北风张海天。张海天这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。四位弟兄进了龙潭虎穴， 作为当家人，他能放心的下吗？一直牵挂这事儿，心里说：“海带呀、啊，海清，你们千万别捅娄子，我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你们哥四个身上了，千万把这个事儿得办好啊！”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向他报信，他一听眼睛就一亮，请。时间不大，人们架着王老六来到司令部。经介绍之后，王老六又磕头又作揖：“哎呀，张司令啊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见着您老人家，这是我生来的福分呢。”“别客气，别客气，老乡，我们现在是国军了。我们是抗日救国会领导下的第二路抗日军队，你不要拘束，谁叫你来的？怎么回事？慢慢的说。”“哎，我先喝口水。”王老六咕嘟咕嘟喝饱了水，这才一五一十一铺一解一字一板把张海带交代的事情如实的都说了。另外他把日军伪军特务驻扎的地点画了张草图交给了张海天。张海天是非常高兴啊，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天助我也，我王六爷你可帮着我们立了大功了，事成之后是必有重赏。我是个中国人，我不求什么赏，只要能把鬼子给消灭了，我就求之不得呢。”“好好好，今天您哪儿也别去了，好生休息。来人，把炕烧热点，让老人家休息。”把王老六带下去了。时间不大，老北方张海天把向青山向司令给请来了。结果向司令进来之后，还带着熊飞、熊正平，闹了半天，上级派熊飞直接指挥这次战役。熊飞来的也是时候，老北方一见非常高兴，熊指挥来了，我们心里更有了底了。他们坐下把这件事仔细的商量了半天，向青山点点头：“王老六好样的，真不容易啊，冒着危险给咱报信儿，看来这样的人咱非重用不可，大大的给予奖励。”熊飞也说：“是啊，看来咱们要做好宣传呐、啊。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不管什么出身，也不管他是干什么职业的，他只要抗日，那就是一名很好的战士，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啊。往后必须得做好这方面的宣传，动员一切人员，大家起来。心往一处想，共同抗日。”“是是是。”熊飞说：“这样吧，根据这个情报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，打天庄台的事情咱就定下来，决定后天晚上12点动手。虽然说时间还比较富裕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怠慢，今天炮兵、步兵、先锋队就开始行动，偷偷的靠近田庄台。”“对，应该怎么办？”熊飞还指示：“根据王老六提供的情况，我们分分工。我看这样，盖中华盖参谋长领着一部分弟兄进了西门之后，直扑小学校，解决小学校的日伪军。向青山负责领着弟兄攻打镇政府，消灭日伪军。老北风亲自挂帅，领着一部分弟兄攻打西门，消灭日伪军。三路人马是不见不散呐、啊。”听见镇政府枪声一响，是马上采取行动。熊飞、熊正平批准了这次作战计划，都商量好了，马上就集合队伍。这些人待的是五脊六兽，好难受啊，手心脚心都痒痒，听说有任务要打仗了，要打鬼子，一个个是兴高采烈，是摩拳擦掌。骑兵、炮兵、步兵、 先锋连分批开始行动。他们是头一天擦黑就行动了，等到第二天天光破晓之时，他们已经靠近田庄台，趴到干涸的壕沟里头，等到晚上好进行攻击。当务之急是怕鬼子发现了，不准咳嗽，不准随便行动，不准点烟火，哎，这个不准那个不准，要求的十分严格，谁要走漏了消息，让日本鬼子发现了，杀无赦，军中无戏言呐。老北风一声令下，人人遵守。你说人好办，还有那些战马呢，哎，这您别担心，战马它这不是普通的草马呀，是经过严格训练的，这些战马都懂得仁义，主人叫他怎么地都怎么地，这些战马老老实实在地上趴着，把脖一弯，头就枕在地上，一点声息皆无。像这样的战马真是难得呀。他们在这耗着咱不说，再说田庄台里边，张海带几个人心说今天晚上要采取行动了，下午就开始整冒烟的家伙。上午盼过去了，到了下午了，春花、小翠几个人打扮的是花枝招展，到了门口开始迎宾接客，往里头拉鬼子和汉奸，但是往街上一看，冷冷清清，哪有行人呢？这几个姑娘心里她也着急呀，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还是没人。张海带在里边听信儿，心就凉了半截，莫非是我们的计划落空了？哎呀呀，这真他娘着急呀。下午两点半钟左右，这春花小翠儿不耐烦了，想进屋歇一会儿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小翠儿眼尖捅了春花一下，春花你看来了。他们抬头一看，来了个鬼子，来了个翻译，这鬼子官不大，翻译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挎着盒子炮，慢慢悠悠来到翠花楼。俩姑娘一看行了，赶紧笑脸相迎就过去了。哎呀，太君好，这位长官好，怪累的，到楼上喝口茶歇歇吧，我们姐妹陪着，让你们满意而归。